大家好，我是 Neil。这一期呢是憋了一段时间才决定做的啊。毕竟吐槽这个男足和男篮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谁都能骂上两句。大部分人呢也都能看出来这个具体的问题应该在哪个地方需要去进行改善，是吧？那因为体教不是合一的，对吧？体育跟教育是分开的啊，有这样那样的制度问题啊，选材有问题，生活作风有问题，训练有问题，联赛有问题，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如果大家关注评论呢，其实也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大家都知道体育啊，尤其是团体这种体育项目，像篮球啊、足球啊这种，一定要走商业化才行，那而才有可能和这个世界强队去掰掰手腕。但是呢，你也会注意到很多小众观赏性不强的这些体育项目中国厉害的这些项目非常多，比如说这个举重，比如说这个竞走等等。那不是说这些项目中国在这个国际上遥遥领先啊，至少不会像篮球和足球这样差距这么明显，对吧？那非常多的评论员指出呢，中国男足的这个职业化程度以及男篮的职业化程度是不够的，说难听点就是半职业化，这是最大的问题之一。如果这个能解决，那就会连带解决好多问题。那现在呢，就是连女足这种本来是强项的项目，也看得出来啊，慢慢在被国际上的一些强队拉开距离。王霜最近的一个这个采访的吐槽是被大家看到了，对吧？这也是因为中国女足的商业化程度不够，慢慢的呢就被欧美这几年拉开了距离。很多人就会这个说啊，商业化做得好，转播这个观看人数多，对吧？现场观看人数也多，冠名就有钱。赞助就有钱，衍生品就卖得好，等等等等。最后有钱了以后呢，钱多了就可以投入到这个联赛里面去，然后促进这项运动的发展。但是问题来了，具体的变化是什么？把最厉害的球员买来吗？还是说把工资抬上去，让大家都觉得这项运动有利可图才来踢球或者打球吗？这些都是短期逻辑啊，不足以支撑起一个长期的健康的生态。女足举个例子，如果你还有孙雯这批球员在，那就算短期内欧美的商业化做得再好，他们也不可能两三年就出一批世界级的球员跟你对抗，那也不可能拉开距离，所以这是一个长期逐渐的一个过程。所以最重要的变化其实是让这项运动啊获得重视，有完善的一个训练机制和联赛，让慢慢的这项运动呢就会向男子的这个强度和技术高度去靠拢。因为有人了，有钱了，慢慢就可以提高了。慢慢的，欧美呢又是体教合一的，所以人才的培养呢相对来说可以更容易的对接上。举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之前也聊过 Natalie Portman 这个演员，对吧？波特曼这个演员联合成立了一个女足球队，是 Angel City FC，那已经估值在1亿左右了。那虽然这个球队的估值可能仅仅是美国男足大联盟球队的1/10左右的估值，但其实这个商业化程度已经非常厉害了。那 Angel City FC 呢，一共是现在有27名球员，那现在女子大联盟的工资帽大概是110万美金左右，也就是说平均到每一个球员身上的年薪是4万多美金。如果他365天都工作的话，你这样算，那时薪仅仅是13.6美金左右，看似也就是一个仅仅麦当劳打工的一个水平。但是大家不要忘了，NBA 也有 G 联赛，对不对？它的 G 联赛的这个水平啊，其实也很高了。但是呢，它的平均工资呢，其实只有2万多啊。那很多人是需要一边打球一边打工才可以养活自己的，才可以获得这个仅有的这些进军 NBA 打球的机会。那大联盟其实和 NBA 是一样的，它并不会对本国的联赛的这个国籍做出限制，也就是说可以允许全世界的人去进行竞争。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竞争力一定会慢慢提升的，因为更好的人才会被筛选出来然后带到欧洲去训练，那不行的人就会被淘汰掉。那我再讲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不要忘了，加拿大队在上一届世界杯居然都登场亮相了，队内呢还有几个明星球员，对吧？那他们都是通过大联盟的一个发展然后让更多的人才筛选出来以后去欧洲锻炼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20年发展才有今天的成绩的。 在中国队最鼎盛的时期，也就是2002年左右的那个时期，加拿大队的这个 FIFA 排名其实基本上都在70名开外。当时的中国队可是50名左右的一个 FIFA 排名，那个时候排名榜上比中国队菜的球队，有比如以色列、加纳、保加利亚、苏格兰、牙买加、冰岛、格鲁吉亚、奥地利、瑞士、匈牙利、伊拉克、波黑、卡塔尔等等等等等等。我就想稍微说一下，这些球队现在连热身赛都不会找中国作为对手了。那有人会反驳说：“我靠，那中超前几年那个投入，那个金元足球的逻辑，已经让各大地产商在他们最赚钱的时候弄进去了，不知道多少钱了，那还不够吗？难道是钱多了反而不行，对不对？以前钱少的时候，这些人反而踢得更好，对吧？”这个话题其实说大了就很大，我只说一个点，就是金元足球确实砸了不少钱下去，但是联赛的这个职业化程度和商业化程度并没有做得比以前好那么多，对吧？那很多钱是没有花在刀刃上的，比较急功近利的花在了对这些企业当时看起来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上，短期出成绩，比如恒大夺取了亚冠冠军，很了不起，创造了纪录，但是那之后就是一地鸡毛的开始。国足的成绩是创下了这个历史新低，这就说明那个钱没有投在长期可以有复利效果的事情上面。他买了很贵的球员，请了很贵的教练，给了团队非常高的工资，打造了看似很豪华的一个球队和主场环境，但是在最关键的事情上没有跟上，也就是人才系统的这个打造和社区足球的一个建立。很多人会说球队不赚钱谁会长期投资呢？不像海外的这些球队，对吧？可是其实海外很多球队也不赚钱。你看贝克汉姆，他投资的迈阿密国际，其实从财务上来讲，那球队这么多年还暂时没有实现一个明显的盈亏平衡，但是估值已经翻了10倍差不多。我之前也聊过，就是这背后其实是球队的一个无形资产的这个增长导致的。那不管这个球队是不是真的达到了盈亏平衡，最重要的它的资产之一就是它的无形资产，这一点可以反映在过去很多这个海外球队的百年的这个历史里面，很多球队有很多这个深厚的当地的运营历史，有强大的地方影响力，如果踢出了成绩，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对整个地区都有影响啊，这些都是无形资产的一个体现。当然，这一点是仅仅通过短期内砸钱是没用的。真正有用的不是说短期内的成绩好坏，是本地始终有大量的人热爱这项运动，支持这个球队，并且不断的愿意参与到这个运动中去，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需要球队的拥有者长期投资才可以，要把钱花在更长期的事物上面，而不是说砸钱买个姆巴佩来，然后把球队带进欧冠，然后这个姆巴佩再走了就完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这个球队的老板就收割了这一波红利，就再见。对吧？这是不可以的。那所以商业化的背后其实是长期的一个投入。这里的投入不仅仅是指的金钱，还有这个关注力啊、时间啊等等等等的投入，需要当地的配合和支持啊，各方的努力才有可能。所以真正的商业化成功，不是说我鼓励小孩子去踢球的原因是因为踢球赚钱，这不对。因为坦白来讲，你看即使是 NBA 这样的联赛，底薪也就几十万美金而已，那税后其实跟一个大厂的员工的工资是差不多的，但是你底薪球员的那个工作是朝不保夕的，它竞争是极其激烈的。那能靠体育最后挣钱的，甚至是赚大钱的人，必然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个体。这一点在任何健康的联赛都是如此。那但是呢，有大量热爱这项运动的人们，去不断的冲着这项运动去参与进去。而不是去考虑他是否赚钱，是不是能短期内给我多巴胺带来刺激。真正的商业化成功是指的是可持续性的投入和支持，让这项运动变成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生活哲学、生活乐趣，对吧？随着时间的复利推移，一年一年的，他才会出成绩。好，这集就聊到这里，拜拜。